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高姐姐，我本来是从事于护理工作，在内科、复健科，也有在老人精神科工作过。护士最基本的工作，早上到了医院以后，就需要跟病人打招呼，跟工作人员在一起，一起合作来照顾病人。病人一整天的需要，我们都需要考量好。那除了吃药打针，很重要的时候是要能够评估病人的身体状况以及病程的进展，好让他们一整天的生活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一位退休的资深护士护理工作人员来跟我们介绍护士的工作。高姐你好。
你好。
我们很开心我们有医护人员可以照顾我们的身心健康。今天邀请高姐来跟我们介绍护理的工作。那我知道护士不只是有女生的护士，也有男护士嘛。
是的。
男护跟女护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因为在我那个年代里面是还没有，等到我已经大学毕业以后的十几年以后才开始有收男护士。
所以在你退休之后才开始男护比较蓬勃的发展。
对，所以在学校里面我没有遇到过，但是在工作当中，特别是我在老人精神科里面工作，精神科里面很需要一些男护士，那以至于当病人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有力气的人可以在旁边帮助，那所以有跟男同事这样一起工作过。
很特别的经验哦，有很好的帮手。
是的。
高姐你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读护理的学校是吗？
对。
你很喜欢这一方面的科系吗？
这是我从小学时候就立下的志愿。
是吗？年纪这么小就想要当男丁格尔哦？
是的。
为什么呢？
那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同学，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被父母接回家的时候，那教室里面就只剩下我跟他。我在等我的母亲来的时候陪他一起在教室里面，天很黑。后来我的母亲来了，我正要跟我母亲一起踏出教室门回家的时候，就听到教室里面发生了大哭的声音。
那个同学觉得被抛弃了。
对。
这让你立定心志想要当一个护理人员来照顾病人吗？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特别是我妈妈那时候就决定问过她，她也答应的时候，所以就背着她，我帮忙拿着她的铁架，我们就一起送她回家。
哇，
那个时候就是会让我想起说我想要当护士，可以来帮助人。
好温馨的画面哦。那我们知道小学小朋友嘛，每一个人都有曾经写过日记啊，或者立定志向，我们都小时候想当什么，可是后来长大我们的志向跟我们的工作会不一样。但是高姐你没有，你坚持到后面。
其实说坚持的话，我中间也曾经有犹豫过。
哦，是吗？
对。
什么事情让你犹豫了一下？
那因为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会有很多科系可以选择，那我同时也会有喜欢一些其他方面的科系，所以在选择的里面就会犹豫。 直到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也出过车祸
哦，
然后成为病人以后，那从照顾我的护士身上，那让我转回来，觉得说这是值得做的工作。
所以你碰到了好护士。
对。
在学校学护理的专业跟真的进入职场在医院里面，我们知道分秒必争，因为是跟生命在搏斗，那又不一样了，对吧？
对。
那么高姐，你在护理工作，你参与到不同的科系嘛，对不对？不同的科别，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参加的只是内科、复健科，后来做的是老人精神科，其他的科像妇产科，就是妇科或者是产科，都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不同的科别所要做的工作项目内容都不太一样，对吧？
那是当然的啦，
因为病人不一样嘛，需求也不一样。
其实既或是在同一科，我们也是要抱着说每一个病人都是不同的来照顾。
所以护理工作人员除了照顾病人之外，要配合医生，成为医生的帮手，是吧？还是医生跟护士根本、就是、
我想现在大概不会这样讲、
哦、
因为医生也可以成为护士的帮手，其实是彼此、哦、那我们各自都是有独立的学习跟独立的专业技术技巧在里面来使用。
嗯哼，那么就高姐你自己主要的是在三个科别工作比较长时期的，你自己比较喜欢在哪一科？
那当然对我来说，既然护理是我的梦想或者是理想，所以哪一科对我来说我都会喜欢。那怎么样选择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神的带领，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哪一个科我去申请了，也有那样的机会，我就进去了。
嗯哼，我们知道成为一位护士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啊，工作时间很长，那病人有不同的需要，当然生病的人心情啊一定不会太好嘛，有时候要去承受病人的情绪等等，还有一些护理的繁琐工作。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你可以持续这么久，一直到退休？
一方面我想是在照顾的里面跟病人的互动，可以从病人的生命里面学习到生命的宝贵。
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就是你碰到的一些病人啊，一些你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做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感动你的故事？
比如说在老人精神科病房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他不是太老，大概中年而已，住到我们病房来，那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在他情绪不稳定的状况之下，那一次我就在跟他的会谈当中，他能够慢慢安静下来，后来他回了我一句话说，你让我想起了我妈妈，那一次他的心和情绪都被安抚下来了。
那是男性的病人还是女性的病人？
是一位男性的病人。
嗯哼，所以一位好的护士也会散发出母性的慈爱、啊、
那个得问病人为什么，但是当时我就没有多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心里面可以想到，很可能是他还没有发病生病以前的情况，因为这种病有的时候是长期慢性的、
嗯、
那一辈子都是被拘锁在某一个环境里面。
刚才高姐有说到，不管是你被分配到哪一个科别，其实对你来说护理工作你都是相当热爱的、
哦、是的。
来跟我们谈谈你的热爱好不好？我知道有一些护士啊，因为繁重的护理工作其实就会很辛苦，就会有工作的倦怠感，那么你怎么样去排解这个倦怠感，然后继续保持你在工作上你的热情？
其实倦怠感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体也生病的话，那会产生一个自然的倦怠感。那至于精神上的倦怠感的话，那我想你就必须要在工作上有 那种成就感。
嗯，
那所谓的成就感的话，实际上在护理工作上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病人康复。
哦，这就是最大的成就。
是的，
病人有没有曾经回头来谢谢你们？
会，很多病人或者家属他们在出院的时候都会送一个蛋糕啊什么所以在病房里面特别都会讲到任何其他的礼物都不可以
收，是是是，
但是像蛋糕这种可以全团队一起来分享的话，那我们也不希望让病人或家属的心觉得被拒绝，所以我们会收下。
嗯嗯，避免贿赂的状况嘛。
对，
嗯，所以让你们医护人员，嗯，感觉到很有成就感，感觉到很喜乐的是病人的笑容、病人的健康，而不在乎那些礼物了。
对，我是高姐姐，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抱着一颗使命的心，为理想而打拼，甘之如饴。为真理而坚持，虽败犹荣。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已经退休的资深护理人员高姐来跟我们谈一谈护理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南丁格尔是第一位护士，他也创建了护理的学校。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也立志他要成为护士，来帮助那些受伤的病患。那高姐的故事好像也跟南丁格尔很类似哦。
那不敢当。不过我去英国旅行的时候，还特别跑到了他的纪念馆去参观。
有什么感想呢？
其实那个博物馆很小，所以它的名并不像世界上许多伟人那么大，但是对我们学护理的人员来说，它是我们心目中愿意效法的榜样。
你听了他的故事，你自己有被激励吗？
是的，当然会。
今天很难得能够邀请到资深的护理工作者高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护理工作，来跟我们谈谈护理工作的涵盖范围，好不好？
好，护理工作的领域很宽广的，大致可以涵盖就像从事护理教育、临床护理、护理行政，还有护理研究，还有公共卫生护理、居家护理是现在比较新的，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当校护，在军队里面当军护等等。
嗯，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碰到校护，都还蛮亲切的。
是，
受伤啦，突然生病啦，都往医护室里面去送这样子。
对，
除了可以稍微偷懒一下，就可以看到美丽又温柔的校护的，这是我们对护士的印象了。
嗯，那对护理工作人员的需要，其实总是供不应求的。在美国的话，每当引起失业潮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换工作跑道，他们会去申请护理系来就读，可是要申请的人常常要大排长龙，有的时候要等上好几年才进得去。
是因为要受专业的训练吗？
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个热门科系，从来不会跟失业扯上关系。
这么好。
然后他的工作很稳定，而且薪资呢都是中上阶层的，所以就要大排长龙。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就是师资的缺乏。
哦，所以护理工作者的老师，
对，
培训者是很重要的。
对，
那要成为一个老师要受过什么样的专业训练？
作为护理的教育者的话，通常你是要受过硕士以上的教育，成为大学里面的老师。在台湾的话，现在也已经都没有所谓的护校或者是护专，那所有的老师包括我的很多同学，他们在读了护理博士以后，然后回到台湾来 作为护理教育者，所以可以栽培更多的护理人员出来，
很需要哦。
是的。
那时候高姐为什么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护理的教育者呢？因为有这条路可以走吗？
我想大概我的能力上面觉得教育是一个大事，
大工程了，
一个大工程，要花的心力时间都很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对于实务，就是临床上直接跟病人的接触，我想是我最大的兴趣。
你们就是护理工作者啊，在学校受训的话跟一般的学徒啊受训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专业的怎么样打针啦，这是病人很在意的，因为有的护士打针会痛，有的护士打针不会痛。
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当然基本上要从知识面来学习，那老师在教导的里面你要好好的读，那个课本里面也是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来学习，但是进入临床的这个实务的操作上面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打针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都是同学互相来练习的过程里面，那自己先痛过才知道怎么替别人病人打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试打的体验吗？还记得那个印象吗？
不记得嘞。我想我一向是一个不怕打针的人，不怕被打。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打针，为病人打针到底是会痛还是不会痛啊？
实际上每个病人的感受会不同，所以我们会采用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让他分心的这一个技巧是很重要的。当你要帮他打的时候，你借着口头跟他的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的时候，你那个针一插下去的时候，其实后来已经插进去了，他就不是那么痛了，只是在一刹那插的那个过程病人都会比较紧张。
是，尤其是看着他的时候会更紧张。那可以说笑话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好，很有意思。还有没有什么在护理工作很有趣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
让我想到有一次发错药的情形，因为我自己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已经做完了，那我的团队另外一个团队的护士他的病人发药还没有处理完，所以我想要帮他问他说还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所以他就给了我一盒他已经拿出来的药，并且告诉我那个病人的名字，然后就说好。结果我去给了病人的时候，病人吃了药回来，我们在相对的时候才发觉给错了病人，因为那时候同时有两个叫同样名字，但是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哇，那吃错药的病人有没有怎么样啊？
那我们就马上知道了以后，这中间大概也只有5分钟而已，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先回到病人那个地方告诉他这个事实，但是因为我们查过这些药都是一些普通的药，不会引起一些什么急性的症状副作用，那我们也跟上面以及医生都报告过，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采取观察的状况，看看病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写上一个报告呈上去。那这是印象很深的，所以也再一次提醒自己，既或是觉得很有把握知道那个病人是谁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帮忙的时候，还是要自己来整个对照一次，
再三的确认。
是的，
以后就要连名带姓的叫病人的名字。
是
吗？是
的，是的。
这是有惊无险的一次经历哦。
对，还好病人都没有事。
所以在这么急迫的每一天，好像在赶场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出错的状况。好，
是会有这种情形。
你那时候有没有很自责？
会啊，因为那一天本来是他们要为我庆祝工作7周年，特别预备了蛋糕，所以在那样的心情之下整个不一样了。
是上帝给你一个小礼物。
感谢
你纪念一下，记到现在哦，退休后还记得这件事情。
但是最 高兴的就是那个病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嗯，后来他应该康复出院了吧？
对。
今天很高兴哦，能够来听听资深的护理工作人员高姐跟我们谈谈自己的工作经历。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听听高姐的护理工作的工作经验谈，这是一个很特殊很专业的工作。下个礼拜敬请期待，我们要听听在护理工作人员这个职场上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挫败，高姐怎么样从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谢谢高姐。
好，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生